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继续讲解罗马书第三章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罗马书第三章。这章的主题是讲到人可以从神那里得着义。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讨论到不肯认罪的人所做的争辩。首先谈到受割礼的犹太人的长处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神把圣言交托他们。然后保罗就反问，是否以人的不信可以废掉神的信呢？不是的，神的信绝不能废掉。第五节到第八节就讲到反对的人说，人的罪既然更使神的荣耀彰显，那么神还要审判罪人吗？我们知道，人无论怎样的狡辩，他在神面前的罪始终是无法推诿的。上一次我们也讲到，从第十节开始，一共有十四项关于人被控诉的罪，其中六项是在审判主面前的，另外八项是在那一位伟大的医生面前的。我们看过了第一、二、三项，那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、第十一节所说的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这是第一项的控罪。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这是第二和第三项的控罪。现在我们看第四项控罪，是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二节的经文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他们走错路了，明明知道哪条路是对的，却不去走，就像原始民族在他们古老的传统里，他们的先祖知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但是传到后代，他们却是偏离了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诚实的话，你知道自己应该做的却没有去做，你偏离了正路，人就是偏离了正路，这是神指控人的第四项罪。 第五项控罪，就是第十二节所说的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无用这个词有过熟，或是像熟得烂掉的果子的意思。这一句也可以翻译成一同变酸了。我很爱吃水果，尤其是木瓜，但是如果木瓜太熟了，就是腐烂了，不能吃了。人类并不是像刚熟的水果，而是熟烂了的水果，这是审判全地的主对人的指控。第六项控罪是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句话具有三次否定的语气。人类就好像一群走了反方向的旅客，谁也帮不了谁。我们的主对他当代的宗教领袖说，你们是瞎子领瞎子，一同都要掉在坑里。今天审判的主也照样的指控我们。现在保罗又把我们交在神的诊所里，让那一位伟大的医生来诊治我们的属灵的疾病，因为神说我们在灵性上都有病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三节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回舌的毒气。我每一次感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就去看医生。医生第一件事就是吩咐我张开嘴巴，他就用一条扁长的木片探入我的嘴里，看看我的喉咙有没有毛病。主耶稣就是我们伟大的医生，他也是这样的整治我们人类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。可能你没有闻过死尸的臭味，相信你一定闻过腐烂的动物尸体的味道，那是非常令人恶心的味道。听众朋友，当神查看你的时候，他并不是说，哦，你真是甜美可爱呀。神说，你闻起来就像一口敞开的坟墓，发出臭恶的气味来。有人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像神那样看我们自己，相信我们会无法忍受自己。保罗在这里就是有这样的意思。接着说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这是医生诊断时的第二步。医生说，伸出舌头来。那位伟大的医生也同样的吩咐我们人类伸出我们的舌头来。他一看就怎么说呢？他说他们的嘴唇带有回舌的毒气。你拿镜子照一照自己的舌头，你会发现你的舌头比任何的毒舌还毒，它不但会毁灭你的声誉，还能够伤害你的身体。你也可以用你的舌头来破坏别人的名誉。今天在教会中最恶毒的东西，莫过于信徒之间的闲言闲语，散布谣言。舌头是最恶毒的东西。让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四节，满口是咒诅苦毒。这是那位伟大的医生诊治人类的时候讲的第四样东西。人的嘴巴充满欺骗、咒骂，散布骚乱不安和虚荣。你留意身旁的人所说的话吗？你最常听到的就是咒骂， 他们用来骂人的词汇比说别的事情还多得多。然后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这是神所说的第五样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第七节说，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，意念都是罪孽，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。这是一幅令人难受的图画，也是人类的实况。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。我们再看第三章的第十六节，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。是的，人所带给别人的是残害和强暴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七节，我们刚看过的那一节经文也是这样提到的。我们再看下去，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七节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。人不知道平安的道路，你看看今天的世界，谈了这么多年，还在那里举行什么和平会议，可是仍然没有和平。你读一读今天的报纸，就会发现世上根本没有和平。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三章的第十八节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保罗似乎用这一节来总结世人的罪恶，人一点也不敬畏神，人活着就好像神不存在那样，事实上是人在藐视神。现在我们来到保罗讲到的最后一项有关罪的事情，因为还是有人说，我们有律法呀，我们可以遵守律法，依靠律法。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节的话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人不能靠着摩西的律法得称义，人如果认为可以靠律法，那么他的境况就好像一个人正要在水里沉下去的时候，在绝望的时候，他急忙的去抓水里漂浮的水草，那水草就等于是律法，那水草是不能给他支持的力量，叫他能够爬上岸来。实际上刚好是相反的，人依靠律法，就正像一个从飞机上跳下来的人，他应该是挂在降落伞上，可是他却背着一包水泥，结果他当然摔得稀烂。律法就是那样，他咒诅人，把人拖垮，他只能叫人死，叫人定罪。接下去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如果你认为可以靠行律法而得救的话，我现在就向你发出一个挑战，你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一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称义就是宣告他是义的，是得拯救的，也是符合神的标准的。让我告诉你，靠行律法你是根本做不到的，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的，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称义。这样说来， 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这里说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律法不是给人带来救恩，律法乃是让人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好，下面第20节和21节之间好像隔着一个大的峡谷一般。我们现在是从黑暗进入了白昼，现在保罗要告诉我们神奇妙的救恩，他会谈到因信称义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看到人可以从神那里得的义。让我们来读罗马书第3章第21节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神的义不是神的属性之一，因为神说过他不会跟谁分享他的荣耀。这义当然也不是人的，因为神说过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神不要这些肮脏污秽的衣服。那么保罗所说的是什么义呢？那是神所赐给人的义。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义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0节说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还有哥林多后书第5章21节也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我们必须知道是神把这个义赐给我们，这义并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，这义是神所要求于我们的，也是他赐给我们的。这个义是在律法之外的，不是凭着你去遵守律法，或是做什么，或是遵行什么，你就可以得到的。你也不可能遵守律法，神不是用律法来救你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可能守住律法。神也不接受不完全的东西，你我都不可能是完全的，所以神不能用律法来救我们。这里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这个意思是说根据摩西的律法，在会幕里有献祭之事，所献上流血的祭牲是指向基督说的，所以说有律法为证。还有有先知为证，就是说先知早有预言到基督的降生、受死和复活。例如以赛亚预言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以赛亚第53章第10节又说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律法和先知都见证了神要借着基督赐给人这一个义。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3章第22节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以前我以为神的恩典是要特别的赐给那些极坏的罪人，对那些比较好一点的就少给他一点。但后来我才明白，神的恩典是普遍的临到我们所有的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在基督之外的，我们都需要基督的义，没有说谁多要谁少要。基督的义是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信而临到我们的。有几位属灵的伟人给义下了几个非常好的定义，其中一位说，在律法之下神向人要求义，在恩典之下神将义赐给人。神的义是那因神的公义所向他要求的。另外一位说，那义是父所要求的，是子所成就的，是圣灵所信服的，也是人凭信心而得着的。还有一位说，义是神所命令所要求所准许的一切，也是他自己预备的。我们看到这义是凭着信心得的，不是凭着行为的。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第22到23节的经文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是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再一次强调，这义是凭着信心而得的，不是凭着行为。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，众人向主耶稣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你得神的义，不是因为你的信心的功劳，或是信心本身的价值，因为实际上信心也不是你这一方面的工作。重要的是你信的对象。施布真说，不是你在基督里的盼望救了你，是基督救了你；不是你在基督里的喜乐救了你，而是基督救了你；也不是你在基督里的信心救了你。虽然信心是一个工具，是基督的宝血和功劳救了你。听众朋友，你要把这一点牢牢地记住在心里哦。义就好像一件袍子，只要相信基督就可以穿上它。保罗也说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义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人常喜欢做比较，认为自己比别人好，其实人人的光景都一样，都是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下面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第24节，这里说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白白这一个词是与约翰福音第15章25节无故的，是同一个希腊字。我们的主耶稣说，他们无故的恨我，就是他们白白的毫无根据的恨我。我们人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恨主，神也不是因为看到我们有什么好，所以为我们预备救恩，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好，所以神要向我们显出恩典。我们是无故的，是白白的被神称为义，蒙神的恩典，意思是说我们一点功劳也没有。恩典并非靠功劳而得的，恩典乃是在行动中所表现的爱。恩典又是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救赎常常跟神的恩典是连在一起的。神能够拯救你我，是因为基督救赎我们，他付了一个代价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叫我们蒙恩得救。其实因信称义，不仅仅是除去我们的罪，或是说赦免我们的罪那么简单，他还加上了基督的义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单单是恢复到亚当从前的地位， 而且我们还进入到基督里，在往后永恒的年日里，我们都在神的爱子里。本人约翰知道自己是一个大罪人，没有一点义的时候，他快要崩溃了。他说，当神让我看到神所看到的本人约翰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不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而是承认我从头到脚都犯了罪，我满身是罪。他为着自己的罪虽然得了赦免，但是该怎样站立在神的面前，心里有不少的挣扎。他可以从哪里得到站在神面前的地位呢？有一天，他走在麦田里，不断地思索着一个问题，忽然，保罗的话在他的脑中闪过，把他的重担全然地除去了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说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你读《天路历程》这一本书，就知道本人约翰是描述自己的经历。他是来到了十字架的面前，信靠基督为救主之后，他的重担才得到脱落的。神以恩典来拯救我们，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我们本来是不配得的，却是因信基督得了他的救赎而白白的称义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继续讲解罗马书。如果你听了罗马书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，或者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我欢迎来信。